哈利路亚！今天吴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做智慧人，爱惜光阴”。经文出在诗篇第90篇1到3节、10到15节，和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段经文。弟兄姐妹们，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神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定位，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得喜乐。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世代都邪恶。好，今天我牧师正道题目是做智慧人，爱惜光阴。也许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在纳闷吴牧师在哪里。吴牧师今天身体有点不舒适，所以他在家里跟我们线上聚会。以下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好，我测试一下，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一样的哈，大家也互相问好一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跟旁边的人问安一下。好，时间过得真快啊，就像刚刚Peter 的祷告词里头，今天是我们2024年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啊，那时间真的很快啊，一下子一年又过去了啊，那我们就想说在最后一次的敬拜里头我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做智慧人，爱惜光阴。那刚刚读到的经文，诗篇90篇，那我们很熟悉就是摩西是这个诗篇的90篇的作者啊，那主要也是在讨论人生的一个诗篇哈。那我们如果从90篇，我们可以从3个部分来看起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从一开头的讲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到接着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其实 我们可以从这个前半部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其实我们就是客旅哈，我们一生在这个世上是客旅，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好，那这是那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就讲到， 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我们走过的这些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这么快啊。那我们一生可能就是70，然后强壮到80，但是其中可以夸耀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然后也这个诗篇也特别讲到摩西也讲说，求神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数算合神心意所过的那每一天啊，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一部分我就可以清楚明白啊，其实这一部分要讲到的就是说人生的短暂啊，要过一个蒙神纪念的每一天呢、啊。我每一天都要过得能够得神的喜悦，蒙神的纪念啊。这个主要要讲到这里。好，那第三部分呢，就讲到了。抱歉哈、哦，好，那第三部分就讲到这个，好，第三部分讲到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很早就能够饱尝到你的慈爱，然后一生一世喜乐。也特别是在什么时候？特别还是在我们受苦、我们遭难的年岁里头，也叫我们能够喜乐哈。那这里主要讲到说，怎么样在这个短暂的一生里头，在这个过客旅、过寄居的人生里头，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所以这一篇诗篇我们刚刚看过了，主要是人生短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这里有讲到的 最大的保得你的慈爱，其实神给我们最大的慈爱就是什么？神给我们最大的慈爱就是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读到的这个诗篇90篇里面所讲到的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这里讲到的啊。以弗所书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那我们就特别来讲一下爱惜光阴啊。那爱惜光阴，在爱惜啊，爱惜的希腊原文啊，它有几个含义在啊。一个就是善用啊，就是利用或善用。那第二个意思就是买赎啊，买赎 redeeming 啊。那第三个就是把握住啊。所以，爱惜的原文，希腊原文有这三个意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光阴，他说爱惜光阴的光阴，光阴在希腊原文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机会啊。那所以说，我们就从爱惜光阴，你就可以这样组起来，你就可以知道啊，或者是就是纯粹就是就是好好的利用、善用时间的意思啊。那在 ESV 版本，它就用说善用时间啊，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time 啊。好，那在King James 的版本呢，King James 版本它就翻成 redeeming the time 啊，买赎回来那个时间，赎回那个时间啊。那第三个在这个 NIV 啊，那 NIV 它就用怎么样？它就用把握每一个机会啊，它是这样子哈。所以其实爱惜光阴有这三层的意义啊。那所以我们 今天我就想说透过这些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智慧人爱惜光阴。那从三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就是善用时间，不浪费光阴啊。那第二个，我们来学习就是怎么样赎回光阴，谨慎行事。那第三个方面，怎么样来把握机会？常常做准备哈，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一起来学习哈。好，那不晓得弟兄姐妹的感觉怎么样哈？就是说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我们世人对时间的感受，那有很多形容词啊。当日子难过的时候，日子难过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我们可能会讲度日如年啊，这个是对于这个难过的日子的时间的时候。那对于思念的心情非常迫切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呢？我们可能会讲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好，那也会因着对某个人的爱或对某个事物的爱啊，愿意。牺牲等候，耐心的等候啊。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头，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他喜欢拉结，那但是呢，拉结的父亲就是雅各的舅舅呢，就是说可以，你如果服侍我7年，我就把这个拉结就许配给你啊。好，那经文上怎么讲呢？经文上讲得很贴切啊，他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几天啊，7年如几天，这是对于他所爱的，愿意牺牲，愿意等候啊，这是他的感受啊，哎呀，我想一般也都是这样啊。好，那再来呢，我们。也常常觉得是美好的时光逐渐的在消失当中哦，那我们就会讲什么？我们讲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那也会常常讲到光阴似箭啊，或者是光阴如白驹过隙啊，白驹过隙。好，那这个是这个世人的这些感受啊，世人的感受，对时间的感受。那其实呢，每个人不管如何啊，你对时间感受如何，但是每个人都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什么现实的问题？就是人生短暂，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啊。我们来回想一下，比如说你在读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有趣的一些事情，保证我们都可以滔滔不绝谈个半天啊。那我11月上个月回台湾参加同学会，哎，其实就有碰到好几个同学都是已经48年没有见过面了哈，所以一晃啊，半个世纪就过去了，从原来的青少年一转眼就变成每个人都是拥有老人卡。坐车有半价优惠的老年人了哈，时间很快。那摩西在刚刚读到的第90篇描述人生非常写实啊，他讲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年岁70、80岁，而在这短暂的时光，所可以夸耀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消失无踪哦，就很快，快到好像70、80年，就好像没有一样啊。那大卫在他的在诗篇里面也谈到啊，人的年日啊，载如手掌啊，载如手掌，一生的年岁在神面前就好像没有一样啊。那就因为人生的短暂，时间一去不复返，所以。一定要善用时间，不浪费光阴啊！俗语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时间如流水，无法逆转啊！那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将每一天都用在神的旨意上面，免得被罪恶或虚空的事物啊所浪费啊！好，那所以刚刚也读到了。那讲到，保罗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啊。智慧人和愚昧人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智慧人爱惜光阴。那虚度光阴不仅是损失宝贵的时间，还会使我们远离神的心意。智慧人不仅数算合神心意的日子，更以敬畏神的心，然后去善用时间，规划生命，做神喜悦的事啊。那也正如主耶稣要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啊！耶稣在希罗亚池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之前，主耶稣他就讲啊，他讲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啊。然后接着呢，主耶稣就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示善用时间，做父神托付给他的事，啊，在希罗亚池附近医治了一个瞎子，而且并且也引导他得着神国的福音。那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日主日啊，让我们互相提醒啊，要做个智慧人，善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啊。在2023年那也就是去年啊，那去年的第19届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啊，那有一个竞赛啊，就是滑轮的竞赛。那我想弟兄姐妹一定都看过这个新闻啊，我也再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啊。那一个很感动的画面就是这个当这个台湾队跟这个韩国队在比赛的时候，那最后一棒，他们是3000公尺的接力赛嘛，那最后一棒啊，就是这个黄玉麟这个选手啊，他到最后，他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然后速度都落后，那不断的拉锯战的情况下，最后呢，他就是以0.01秒的差距夺金了哈，那这个画面不仅鼓舞全场，也体现了最佳的运动员精神。为什么？他就是善用那个最后的0.01秒，善用最后的那些秒数，相对于这个韩国队啊，他就提早在庆祝拿金牌了啊。时间都还没有到，他就举起双手，然后就觉得他会赢了，结果就这样落败了啊，就被这个黄玉麟夺了金牌啊。但是这个说也有趣啊，在这个亚运过后的一两个礼拜，在台湾又举办了一个也是这个比赛啊，这个全国的这个比赛结果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哈。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黄玉麟犯了跟这个韩国那个选手一样的错误啊，在还没有到达中线之前，哎，他又开始庆祝了，结果就被另外一个队友啊就把他超前了，所以他就以0.03秒啊，就拿到银牌，没有拿到金牌了哈。 善用
九
最后的
块。
时间，不要浪费到最后的那
Isaac
非常
MSC Team。
OK，好。那第二件事，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要赎回光阴，谨慎行事啊。那我们也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年日，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有虚度了多少时间啊？那赎回光阴的意思啊，就是要付出代价，把虚耗掉的时间买回来啊。那所以买回来就是更用心的去把握时间，把那个以前失丧掉，把它弥补过来啊。并好好的运用每一刻的光阴啊。那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啊，当12个探子花了40天窥探迦南地之后，那因着以色列民的悖逆，以至于只剩下几天就可以抵达迦南地，但是呢，因着他们的悖逆，所以神要他们40天的窥探，1天抵1年，所以他们白白的在旷野空转了40年啊。那些年日是不讨神喜悦，也是不蒙神数算的啊，也是不蒙神数算。所以呢，摩西才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虚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摩西呼求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应当感恩并善用每一刻，把以往虚耗的时光赎回来。诗篇提醒我们。人的年日有限，我们需要有智慧，而且谨慎的来过每一天。那弟兄姐妹，在2024年，你所度过的每一天，是否都蒙神喜悦，而且都蒙神的数算呢？那今年已经近尾声了啊，已经到了年底了。再过几天就要到2025年了，所以我们也做个醒思，如何在来年好好的赎回过去所荒废的日子，也求神指教我们来过一个蒙神所数算的日子哈。那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啊，这里讲到了啊，他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段经文在强调什么？强调现今的世代邪恶很容易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在邪恶的世代的引诱中而浪费时间啊。那让神不数算这些日子，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节更直白的说啊，更直白的说，直白的说，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守。那这两段经文中的谨慎行事和警醒谨守，也提醒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要能分辨重要跟次要，我们生活中充满的琐事啊，若没有分清楚优先次序，那将会浪费时光，灵命也将受到亏损。所以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有一次，耶稣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做客，那马大很用心的在准备饭食啊，准备饭食，然后但是玛利亚就很快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坐到耶稣跟前，就听耶稣讲道啊，然后 马大就开始向主耶稣抱怨说：“为什么玛利亚不到厨房来帮忙啊？”结果啊，耶稣就回答他说：“马大呀，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对有一件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体会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可少的一件比最重要的还重要啊！那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再做个练习好了啊，你们就练习屏住气啊。屏气，看你能够憋气，能够憋多久啊？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不可少的啊，就是你如果没有呼吸的话，这个是不可少，并不是最重要，比最重要还得重要了啊，是不可少的啊。短暂的事物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但唯有投资在神的事工中，才能够结出那个永恒的果实。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分心的事物就好像我们目前所碰到的，有很多娱乐性或科技性的产品。那我想你们也知道我要讲什么啊。我们用的滑手机看视频啊，你就可以大概回想一下，醒思一下，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啊？那我们若不警醒，就非常容易浪费时间在这些对我们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上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年若是有不警醒、不谨慎而浪费时间的话，那再来年，我们就要好好谨慎行事，爱惜光阴，赎回所浪费的这些时光。那第三我们来讲，就是要把握机会，常做准备那俗话有这么讲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得伸手去接那意思就是说，就算机会已经送上门来，也需要自己努力去把握住、去接住啊。那俗话也讲，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希腊文学中有一段寓言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腿上有翅膀。那额头有辫子那脑后是光秃秃的。那有人就好奇，就问他说：“哎，先生啊，你的贵姓大名是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机会。”那个人又问他说：“好，机会先生，那请问你啊，你腿上有翅膀是什么意思？”那他就答说：“我腿上有翅膀，是用来帮助我走路用的，所以我行走如飞。”然后又问他，这个人又问他说：“机会先生，那你额头有辫子，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额头有辫子，就是说，当我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抓住我。”那你脑后光秃秃的又是算什么呢？他就说，我脑后光秃秃的，就是说，当我走过去之后，你就抓不住我了我是光滑的你就抓不住了。那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寓言希腊文学的一个寓言，那个是意义非常深远，是有教训的寓言。那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意思就是要把握机会，因为机会一过去，再也不能抓回来了 我们应当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抓住机会。我们对以斯帖王后的故事，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非常清楚了。那以斯帖在那个时候啊，他是在那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啊的王后。那亚哈水鲁王他有一个宰相啊，叫哈曼。那这个哈曼很跋扈啊。哈曼就是啊，当他成为宰相之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常的骄傲，他要所有的人都要跟他跪拜。但是呢，这个只有这个莫迪改啊，就是这个以斯帖的舅舅或叔叔啊，莫迪改他就不要跟他跪拜，因为拜的只有唯一的神啊，不是他，所以他就心里怀恨啊。那心里怀恨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好，我不只是说要灭这个莫迪凯，而且要把他所有的通国在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国境里面的犹太人都要把他灭了，都要把他灭族啊，所以他们就直签啊，就直签，结果就定出那一年的12月要把他们灭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哈曼就对这个亚哈水鲁王就说，有一种民族哈，散居在我们这个国里头，他们的律例和万民的和我们国的律例都不一样。他不守王你的律例，所以容他们在这里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不错的话，你就下指令来灭绝他们。你灭绝他们，我就捐1万他连德的银子到国库里面，到你的账户里面啊。那莫迪凯知道了这个事之后，那他就去跟这个以斯帖讲了那在上面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话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都必灭亡。”然后接着他就讲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就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机会要把握住机会当你碰到这么大的机会的时候，以斯帖所碰到的和抓到的是一个大的机会他就拯救了整个苏珊地的所有的犹太人整个族，或者整个犹太人就会被灭族了那保罗呢？他劝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碰到那个这么大的机会，但是他劝我们每天生活中要爱惜光阴，把握日常发生的机会他把握日常发生的机会是，他要用智慧与外人来交往。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信徒在不信者中间的生活形态，必须要有智慧以免别人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对福音有所误解，以至于成为别人不接受主的绊脚石言语常常带着和气，那这里讲到的和气，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那恩典怎么表达出来？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当然和气，我们就很容易比较能够体会那其实这个指的就是我们在言谈的时候要温雅，要亲切，要庄重，有涵养。要 给人家有好感，不刻薄，不粗鲁无礼，而且还要造就人啊。那这个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每个时刻都要把握住的机会。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啊，然后呢，这里刚刚讲到的，也就是说要用言调和，用言调和也在强调基督徒的言语有智慧，而且有内容，能够化解世人暴戾之气，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引导他们来转向基督啊。那如此一来，就能够回答需要福音的人的一些问题了哈。除了用传福音的方，除了用在传福音方面呢，若也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把和气的言语，把恩典的言语用在日常的夫妻家庭生活，或者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那也必定能够带来幸福的家庭以及和睦的教会的一个同工的一个相处啊，弟兄姐妹，每一刻的光阴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做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过有意义的人生。那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遇上许多的见证主耶稣基督拯救大能的机会啊！每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来把握这个机会，把神的美善、神的福音，借由我们与外人的交往，能够传达出去。好，有一个棒球也知名的选手啊，他是在1988年的时候带领的道奇队啊，夺得了世界冠军啊。那他名字叫Oral Hershiser，那他战绩非常强，非常好啊！他得到了这个国家联盟的最有价值球员，然后还在世界杯里面也拿到了最有价值的球员，然后呢，他还拿到了赛扬的奖励。赛扬就是怎么样？赛扬奖专门就是给投手啊。就是最厉害的投手，然后他也拿到了金手套奖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手，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那他就在这个拿到冠军之后，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在。他就在Johnny Carson，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啊。Johnny Carson 以前是 talk show 里面有一个叫 Tonight Show，在1988年10月21号的时候，他就邀请了这个 Hershiser 就去访问了。那去访问的时候，这个 Johnny Carson 就问他说：“哎。”你在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你怎么在骂人呢、因为从镜头上看，他嘴巴是张开的啊。然后这个 Hershiser 就说：“哦，没有，没有，我没有在骂人。”那当然，Johnny Carson 也是有点开玩笑嘛，那他说：“那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在唱歌， 啊，你在唱歌，那唱什么歌？你要不要唱给我们听啊？然后他说好吗？然后他说呀呀，唱唱唱，现在在这么多全国的观众面前，哎，帮我们唱一首啊，哈，你这个球打得这么好，那也帮我们唱一下看看。那那个塞水就好，那就站起来。好，那他就开始唱了，他就唱，就说我那个时候在球场上所唱的就是这一首歌哈，他就说，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He heavenly host.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当他唱完之后，整个观众就屏气着，很安静。那过了差不多10秒钟之后，哇，大家就开始鼓掌。原来啊，他就是。在不管在球场上，不管在任何时候呀，他都是把神放在他心里头。那他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啊，就在这个全国的观众面前，就把神就这样介绍出来了。弟兄姐妹，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把握机会，把握任何时刻，我们可以为主。传扬福音的机会。好，再一次的，我们要做个智慧人，爱惜光阴，因为智慧人与愚昧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爱惜光阴。我们要善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我们要赎回光阴。如果我们过去有哪些荒废掉的，我们要付出代价，努力的。哎，把它弥补过来，好好过每一天，谨慎的行事啊，然后也要把握住每一个任何的机会啊。那当然就要常做准备啊，温柔的来回答你的盼望为何，来带领所有愿意来接受主，或者是说还没有接受主的人的一些问题。好，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在我们年终的时候，主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这个话语，主就求主继续来带领，主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浪费时间，爱惜光阴。就把握任何一个机会，赎回任何一个光阴，就好让我们所过的都蒙主你来数算的日子，就合您心意的日子。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